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那么就在台湾正在等待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邀请函的同时呢， Kimberley 年会上个星期一在澳洲举行，澳洲外长主持会议的时候，中国的代表团在台下不停的鼓噪叫嚣，提出程序的问题，要求台湾代表不能够在场，持续的咆哮迫使会议中断。而经中澳双方协商之后呢，决定要台湾的代表离场，此事引起了国际媒体的一片哗然，连澳洲官员也批评中国的做法是令人作呕。另一方面，即将在本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美国表态支持台湾继续参与，但是中国政府却千方百计的阻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明天8号报名截止，但是台湾政府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收到大会的邀请函。那么北京对台湾的打压是否力道加强，步步进逼？台湾要如何把握目前的国际局势展开逆袭？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又是不是会成为接下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呢？在请教来宾之前，我想先听听看台湾外交部对此事的一个最新回应。
严重影响各方在专业议题上的合作，那我方对此表达遗憾与谴责。那中国大陆长期以来以政治力来限缩我国的国际参与，甚至阻挠我国出席各项专业的机制。那尤其最近以来对我国的国际参与的打压力道更甚以往。那这个做法已经造成国际间共同处理全球性议题的缺口，那么当然造成台湾人民的反感之外呢，也会跟这个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平发展呢是背道而驰的。
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啊？现在北京对台湾加强打压的这个力道，还在国际上步步进逼呢？王维正教授。
我想当然有几件事情非常清楚，一个就是北京要台北还有国际间知道，就是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话必须要经过北京，那他现在看就让大家看出他的拳头比较大。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北京这样做的话，事实上也引起了大部分的民主国家的不满啊，就是这两件事情非常清楚。那北京的话当然很希望说台北能够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在一个中国原则底下做一个特殊的安排啊。但是从那个 WHA 或者是国际民航组织这些这个特例安排来看的话，都有一个特性，就是都是一次性的或是每年性的，而且是可以逆转的。那当初就有很多人谈到，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时代，这个2009年开始台北可以送这个观察员到世界卫生大会去开会，大家讨论说这个到底是一个特例还是一个通例。如果说今年北京他成功的拒绝让 WHA 发邀请函给台北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算是一种破坏现状，因为他显然是把这个要强调一个中国这个秀拳头这个事情摆在2300万人的这个的健康福祉还有安全之上，而且这样的话就那个不见得会让台湾的民众能够就范。而且也显现出来，就是说台湾之所以2009年能够进入那个 WHA 的话，前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2003年的 SARS 是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爆发，然后由于它隐藏的这个疫情，然后阻挠这个 WHO 送专家到台湾去进行这个援助，所以造成台湾很多人的伤亡哈。那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办法立刻解决的话，如果台湾的代表团仍然到了瑞士不得其门而入的话，国际舆论应该是一面倒的会支持台湾，但是台湾就是说中共可能赢得了这个面子，但是没有办法赢得里子。
嗯，好的，中共可能赢得面子，但没办法赢得里子。这样继续请教在台北李华秋老师哦。蔡英文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今年台湾能不能参与 WHA 会是两岸关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哦。那么您认为，如果今天 WHA 大会上出现了台湾还是在代表团去参加或是抗议，但是却出现刚才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提到，提醒我们过去曾经发生的沙祖康或是中共的代表官员在大会上说台湾谁理你们拿这样的话再次重演，或是被驱离、会被咆哮或是被强制的一些动作的话，您认为会不会更激起台湾民众的一些反感，反而对两岸关系目前发展更为不利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我想外交啊，不外就是争取一个国家的在国际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形象。那么诸如像沙祖康或者是最近的澳洲的这个钻石的这个会议，我相信呢一定给国际社会 一个不好的印象，中国大陆为什么会这么粗暴、这么粗野的来对待台湾？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大陆必须要想清楚。争取了一时的这样子的一个抗议或者是气氛，那么激起了内部的这个人民的这样的一个高亢。可是呢，我们要不要想一想，下一步国际的形象是不是因为这样子，那么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这个影响？那么同时呢，也让我想到习主席主政近五年来不断的提以人为本、和谐或者是两岸一家亲。这些话听在台湾人民耳里啊，都觉得很好。可是呢，WHO 这样的一个会议，人命关天，防疫、医疗、卫生，台湾人会觉得我的健康你都不关心我，我的生命的安全你都不让我去参加这样的会议。你讲的两岸一家亲，或者是您所说的以人为本、和谐，那可能就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这也就是回到刚才我提到的社会融合，那么怎么能够进行呢？所以我觉得大陆啊，在推动整体的这个外交上来讲啊，固然对国家的这一个整体的综合实力啊，相当程度的这个提高，可是那仍然也有一部分在维持国际的这个形象上也受到相当程度的这一个被人家来诟病。我想这个利跟弊，大陆呢也应该想清楚。对台湾，给台湾参加 WHA， 我认为利的绝对是大于弊。我相信大陆呢，也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了解。
好的，感谢李华春老师。另外我想请郭宝胜先分析的是，您看到现在北京对台湾可以说是步步紧逼，跟目前整个东北亚的局势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政权好像希望需要习近平来协助他来共同对付这个金正恩政权，而且加上之前也在这个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他不方便再接听蔡英文的电话了，是不是让北京更挟这个朝核危机以自重，更有信心去打压台湾了呢？您看法？
对，那个民进党他执政之后呢，打压是非常厉害，但是为什么最近变本加厉呢？最主要的是美国在朝核问题上一直开始有求于这个中国。这时候那个川西会之后呢，可能习近平在这个北朝鲜问题上有所妥协，然后以这种妥协呢作为他这个美国对台湾政策有所松弛，然后他就变本加厉来对付这个台湾。比方说这个美国现在很求这个中国在这个外交和经济方面对朝鲜进行施压。有的专家计算，就是中国如果停止输出这个石油给朝鲜的话，三个月之内那朝鲜就会瘫痪。还有这个停止进口这个朝鲜的煤炭，那对朝鲜的这个打击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就是说，川普现在希望习近平对他进行配合，尤其在这个经济和外交的这种压力方面，然后取得这个朝鲜的无核化。就是这个经济和外交的压力不怎么见效，但是在这个美国进行单方面的军事打击的时候，也希望习近平能够保持中立，默许美国进行军事的介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川普有求于中国，有求于习近平啊。所以说蔡英文希望能够再次通话的时候，川普就一下就说，哎，那我先跟习近平商量，之后再跟蔡英文你跟他通电话。所以你就看到他跟那个就职前呢对台湾的高调扶持现在已经逐渐冷淡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关系的必然。但是呢，这个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的关于这个朝核问题的合作啊，也是有不稳定性的。因为最近你看这个中国人大的一个发言人叫傅颖，他在布鲁金斯智库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再次重述了中国保守派的这个朝鲜的一种政策，就是反对美国制裁这个朝鲜，反对美国这个军事打击这个朝鲜。包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这个联合国上的发言，你就看到非常的保守，还是放暂停啊这些。所以就是说中国的保守派这个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这个声音还是很大，所以川普他会很快发现这个习近平是不值得信赖的。那怎么办？他唯有依靠这些民主国家，韩国、日本包括台湾在内，来共同对付这个朝核危机。这个时候台湾的地位才会提升的。所以说目前来说，对台湾来说是最严峻的一个外交严峻的一个状态对他会肯定会这个变本加厉。包括这次这个世卫大会能不能参加都是打问号的，我估计很难，因为这个美国这时候正有求于这个中国但是在很快我们看到会出现转机。关键是蔡政府要抓好这个历史的一个机遇，抓住这个机遇，你才能呢伸张自己的国家的主体地位。对，
好的，究竟台湾该如何因应呢？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的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 Donny， 我们是不是先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看看是不是还有线上或者是网友来提问呢？
好的，台北的谢先生已经在我们线上了，谢先生，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请教三位来宾呢？谢先生，请说。
喂，
请讲，
喂，
先生。
喂，喂，喂，好好，谢谢哈。我想请问哈，台湾如果接受九二共识哈，是不是五十年内台湾的马照跑，舞照跳哈，还是要再进一步协议两岸的关系？好，谢谢。
嗯，好的，感谢谢先生。郭宝生先生吧，很快回应一下。
好，那台湾接受九二共识，那台湾就肯定变成香港，就接受中共的奴役。就是香港现在什么样？那如果接受了九二共识，肯定就那个状态啊。马英九那个时代确立了这个九二共识为两岸的基础，但是你看到整个中共的全面的渗透，经济、媒体，整个这个赤化这个台湾，所以那种情况是非常的危机。太阳花运动可以说扭转了台湾的命运，是一个台湾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也导致这个民进党执政。然后民进党如果他口头承认九二共识，那他的肯定再也没有他的执政基础，他要退出这个历史舞台。民进党之所以当选，就是他否定九二共识，所以他绝对不敢口头承认的。他蔡英文如果承认了，他就变成这个马英九了，他怎么应该承认呢？对，
好的，谢谢郭宝生先生。我们线上也有这个魏维威，他这个留言表示哦，请教来宾，从长者谈笑风生的时代，中共对台政策就是和平统一，不排除武统。蔡政府对这项对台政策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明确主张啊？自己要主张独立，有没有台面上的一个路线图？这是网友的一个提问啊。另外还有另外一位网友 Charles， 他说，其实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很简单，只要蔡英文总统能够勇敢的直问中共，敢不敢让大陆实现真正的民主，让人民来决定大陆和台湾的未来，不就行了吗？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说，大陆人大部分都想统一，这个是民意，你和老共谈民主，谈美国式的联邦或是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台湾如果要独立的话，个人感觉啊，大部分的人都会支持武统。然后跟支不支持共产党没有关系，可能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信念。这是网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评论啊。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我们知道在蔡英文近日来，他多次在他的推特上向国际社会来喊话，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协助台湾来加入这些国际组织哦，不该以任何的理由来排除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O。 他在推特上除了用英文也用日文哦，所以说看起来还是希望美国跟国际社会还有日本都能够来协助台湾。不过你认为在目前的新形势之下，台湾要走出这个国际，究竟是要继续的去请求美国的帮助，或是说去亲日请求日本的帮助，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跟北京来修复关系呢？李华球老师。
是，我想这一次 WHA 能不能参加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情势来看的话，国际上对于台湾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拿到这一个邀请函了。我相信呢，有许多人一定了解到台湾在九二共识或者是在两岸关系之间，那么台湾的困境在哪里，两岸之间的困难在哪里。那我觉得修复这个跟北京的关系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一个关系能够修复到更好、更稳定、更成熟的话，对未来的两岸关系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好的进展。不过呢，我认为此次的这一个 WHA 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不认为呢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多严重的事。虽然真的最坏的状况之下我们不能参加，不过呢，我认为在国际的这一个宣传跟动员上啊，这一次呢政府相关的动作或者是国际媒体的报道等等，也让台湾在国际上因为这个 WHA 的这个事情有了许多曝光的机会，那么也展现了我们政府呢对于防疫卫生等等这个方面的这个重视，这也是台湾呢在两岸关系当中能不能取得国际进展一个比较未来能够继续加强的一个机会。我想呢WHA 这个案子如果能够顺利的话进行，两岸关系的这个指标当然有相当程度的意义。
好的，节目剩下三分钟了，请三位来宾简单跟我们做个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维正教授。王教授。
是，我想那个有关于台湾的国际参与的问题的话，当然改善跟北京的关系，跟加强跟美日欧的民主国家关系同样重要。过去的经验的话，是在美日欧的各国的国会还有这政客都发表了这个支持台湾加入这个 WHA 之后，如果所以中共的话他才做一个顺水人情。所以台湾就是说在过去八年台湾的国际空间的所谓的扩展的话，是因为没有中共所谓的 in spite of， 就没有中共的阻挠， 并不是因为有了中共的关系，所以如果中共他的观念能够稍微开放一点的话，就是说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东西把它给单独放开来看，就是说既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就放他一就是说这个放他一马的话又怎么样？我相信可以得到台湾民众很多的一个善意哈。那我想讲这里好了。
谢谢王教授，郭宝胜先生，很简短，三十秒。
我们看到就是他执政一周年呢，他在内政方面也是这个左右徘徊，然后司法改革、年金改革、转型正义做的这个成效不大啊。在这个外交方面，觉得这个川蔡通话是一大亮点，但是川蔡通话之后，他没有实际而上来突出这个台湾的主体性和恢复跟美国的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在跟国际很多的叫板，比方说那次这个海洋国际法庭关于南中国海的这个裁决，他那个公然是跟中国大陆站在一块，然后叫板国际社会，包括这次东北亚的时候，他也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积极的介入，凸显台湾在国际事务中的失误。他应该跟美日韩这个联合，包括在军事上的互相支援呢，重要行动的参与啊。我觉得蔡政府在这个无论是内政啊，还是外交方面，他主要是左右徘徊，踌躇不定啊。他在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他是非常这个讨好他们，
谢谢，
导致呢他自己呢最后没有一个主心骨。我坚持他一定要这个一边倒，采取一边倒，就是亲美的这样政策，就是三心二意的话，三心还不够，一定要强化这个三心。对，
李华成老师。
好，台湾一定要团结好的内部关系，才能够宽上一个有意义的两岸关系，形成好的国际关系跟助力，这对台湾来的发展才是一个更进步更意义的地方。
好的，谢谢两位啊，谢谢三位来宾，还有谢谢听众观众网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今天的三位来宾，也请大家继续收看下个星期天海峡论坛为您推出的蔡英文就职周年的系列讨论第二集。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我们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我们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海峡论坛与各位再见。